大家早安。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了两遍，而且这个题目两个礼拜前我们也讲过一次啊。不过那一次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也只不过是一个好像开头而已啊，只是做一个这个破题，一个开题的报告一样，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里面的重点跟主题啊。我们读啊，这个第四章一到八节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有关于圣洁的生活，追求圣洁，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要的嘱咐，重要的命令啊。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课题，上一次我们谈讨主的喜悦，基本上是从第一节里面的保罗的话我们把它选出来啊。那我想今天有两个原因，一则是我们等会守圣餐原来的时间呢就受到压缩了啊，所以我们也只不过能只是大纲式的这个提纲式的啊，我们把这个课题再做一点点的复习，跟啊把它做有系统的跟大家交代。另外一则呢是这一个题目啊，讨主喜悦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好好花时间，我们来详细整理的啊。既然我们谈了这个课题，我们不要轻易的把它给放掉了啊。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把特别新约圣经里讲到有关于讨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这一方面的经文，我们把它整理起来，这样就比较有一个完整的，哦，好像一个完整的交代一样，一个完整的学习。好，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呢。啊，我们上次特别是就着第四章的第一节所讲的，这里面的口吻呢，极其像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所用的口吻，是不是？第十二章那边保罗讲什么呢？他说啊，他说弟兄们，我们是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劝弟兄姐妹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这边呢，在这边讲是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求你们，来劝你们，其实所用到的字眼，那个劝同样一个字眼的，他那边讲是我们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这边是以主，我们是以主耶稣基督啊，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求你们，劝你们，劝你们，劝弟兄姐妹什么呢？劝弟兄姐妹们要知道如何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我们来开始啊，把上次的我们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再做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整理。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一同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我们要受教，愿主那真理圣灵保惠师能够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能够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主的心意，更多的来认识主。就像保罗这边所提到的，他要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原已经如此行，如今还要更加的勉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教，都愿在主的话语上面更多的明白，更深入，更完整的我们领受了，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勉励，更加的殷勤，更愿照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行，好叫我们讨主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论语》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是孔子的弟子啊， 问他的。孔子有一位弟子叫子贡，这个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很特别的一位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他的这个才华，有他的专长。这位子贡呢，他有他的专长，他的这个言语啊，非常的利落的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外交人才啊。历史上面记录子贡曾经有过他很出色的这些表现。还有一个，这个子贡很会做生意的人啊，所以会读书，是孔门的弟子，也并不是说你做孔子的学生就不可以经商的啊。其实孔子学生里面经商这个发了这个很发达的啊，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了，就是子贡啊。但是子贡他问了这一句话呢也很重要。他问什么话？他问老师说，有没有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终身奉行的，终身要持守，要好好照着去做，照着去行的啊。我猜想他的确有这个做生意的头脑啊，所以他要一问，只要一句话，要一辈子一生都来可以受用的。你看这真的是一本万利，这不晓得一本几利了啊。这个表达出啊，隐含着怎么表达出他懂得啊，他懂得就是我一定要拿到一个他能够影响，他能够真正好像导引我前面一生，我能够遵行，我能够照着去做的。诶，孔子还真回答他，就是一个字啊。这个他说啊，是不是有所谓这个一言一句话，我可以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诶，孔子还真给他一个字，哪一个字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个参考啊。孔子说，其恕乎？宽恕的恕，饶恕的恕。恕这个字其实很重要。恕这个字啊，你知道怎么写？上面一个如，底下一个心。如心什么意思呢？如心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去设身处地了解别人的心。好像我们常常俗话讲，要把我们自己摆在别人的立场，摆在别人的鞋子里面，那个英文是用这样讲，要摆在别人，站在别人那边来体会，来感受一下。你这样子啊，就懂得别人的苦衷，就懂得他所面临到的，你就容易了，容易接纳的，容易原谅，或者是容易认同啊。这个恕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如心。其实我们中文里面的翻译啊，叫做推己及人。这个推己及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要把自己摆到别人的位置上面去，站在别人来体会一下，来感受一下啊，你就不容易有误解的，有误会的这种情势发生的了。所以这个叫做如恕，如心叫做恕。那么孔子还继续加以一个解说了，这个解说当然是很出名的啊。他说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用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感到很不痛快，很不舒服啊，很不自在，那这就给你一个提醒，你千万不要啊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孔子他是用这个反面否定的这种口吻讲出来的啊。那么圣经里面有啊，圣经里面讲是什么呢？是圣经里面是从正面的来讲的，是不是？从正面来讲，己所欲也是要施诸人的这个意思。好，那我只是做一个开场啊，这个我是要借用来做一个谢词，做一个引言。我们问，那是主的门徒，基督徒，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终身要去做的，终身必须要走在这条路当中的呢？有，就是活在主的面前，讨他的喜悦。这一件事情，这一个吩咐，这一个命令，其实是我们终身做的。所以我上回跟大家讲，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总纲， 陶祖的喜悦像个总纲。那这里面还可以，我们可以分出很多细则来，而其中最重要最大的就是要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要脱离污秽，不要再沾染污秽了，要来像这边讲成为圣洁，要追求圣洁。圣经里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圣洁啊，我们要追求的事情很多，追求恩赐，要追求能够造就更多人的恩赐，要追求与人和睦，要与众人和睦。所以你把这个追求这个字眼呢，你把它找出来，你可以看到好多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主的门徒应当要追求，追求的目标啊，应当要追求，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可以把它列出来，变成也是一个自己灵修的一个很好的题材。其中呢，就是有名言名文写到要追求圣洁，在哪里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啊，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因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的啊，而圣洁原就是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两面的这个恩典，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这两个是连结在一起的，都在哪里？都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使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啊， Union with Christ 里面有两方面的恩典啊。这个是这个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他都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总纲，追求在主面前讨他的喜悦，这是一个总纲，底下有很多的细则，而真正最重要的这个里面我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圣洁，就是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要追求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才会成为主所合主心意和主用的器皿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些圣经里面的命令，圣经里面的吩咐。那我把这一个课题有关于圣洁追求圣洁，要分别为圣，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讲。我们今天呢是专专就着陶祖喜悦这一个课题我们来看。我们上次特别也提到了，在圣经里特别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屡次提到一个位格，那是上帝所喜悦的，谁呀？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多次提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先知以赛亚的这个他的书卷里面，其实也都已经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我的仆人，他提到说我的仆人，他不会什么，不会在那边张扬轻狂啊，他照着他的心意来做。照着主的啊，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引用了这一段话，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节那边开始，十七节那边，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预告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了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好，所以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第十七节这边讲了，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 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我特别引这一节，主要是要提醒大家，不单单在福音书里面多次记录下来，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先知老早早在主前七八百年之前，已经在那边预告讲到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我心所喜悦，我所亲爱的，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好，那换句话讲啊，我们真正要明白陶足喜悦，我们怎么样陶足喜悦，一定离不了基督的，因为基督是天父上帝所喜爱的。离开基督没有救恩，离开基督没有称义，离开基督没有救赎，是不是？没有赦罪，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什么都没有。离开基督也没有主的悦纳，也没有主的喜悦。所以这边我们所要讲的这个第一个重点，我们讲说怎么样，像保罗这边的吩咐，在那个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所读的，他说总要能够明白，你要知道怎么样该如何行是讨上帝的喜悦的啊！你已经听过我们的教训，如今我在信上再一次提醒，再一次吩咐，要你们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说第一点最重要的，基督是上帝所喜悦的，离了基督没有了，以基督为本，这是真正的我们要过陶足喜悦生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好像一个基础一样，根基一样。这个根基没有打好，这个根基没有这个根基，那根本也谈不上如何来陶足的喜悦啊！所以在这边讲，是基督才是我们要如何能够陶足的喜悦呢？一定在基督里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把我这边我要稍微再说明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喜悦这一个字眼呢，其实从三组字来的，它的这个字组啊，那个 word group word family 其实是从三组来的啊。你如果有经文汇编，你如果有圣经字典，你很快就可以查得出来，它有三组。这三组的字典，我们今天这边所讲的这个喜悦，我们这个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喜悦的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主耶稣基督是父上帝所喜悦的。提到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你们要如此行啊，能够什么是圣洁的，是主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等等，这个字眼同一个字眼的。那么还有另外的字眼呢，我们的华文圣经多半把它翻译成悦纳啊，它不是翻译成喜悦。那你说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你如果从严格的字的意思来看呢，第二组字是比较偏向于是查证过了，符合标准了，认可了，所以被接纳了，有这个意思。好像我们制造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要经过认证的这个过程，好像品管一样，要经过这个过程，哦，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可用的，所以有带有是 approve 的意思，查证过了，是符合标准，那可以接受的了，有这个意思。所以悦纳，可蒙悦纳里面就包含了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了。那这三组的字眼其实我今天都把它合在一起，因为里面所谈到了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功课，就是如何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是蒙上帝所悦纳的呢？你蒙上帝所悦纳的表明他认可的，上帝都接纳的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吩咐在里面啊。我们等会儿我可以举一两节的这个经文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所以我这里面我没有细分了啊，我们不再把它细分不同的这个字组，统统把它合在一起。因为从经文的教训来看，其实他们是合在一起啊，让我们可以有更完整的一幅图画，更明白主他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他对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所要讲的，以基督为本，因为基督是父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能够从基督的身上我们来学，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的的确确圣经上面是这样讲的了啊。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讨主的喜悦，这样子的心智啊，这样的生活跟信心也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圣经上面他以诺做一个例子，大家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翻到那个地方一起来看一下，加深我们的印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提到一系列的信心的伟人，信心的圣徒啊，都提到他们因着信如何如何，因着信啊，都提到是这样的一个片语的。你把你自己读的时候把它通通圈出来，你就会注意到不断的作者他一再重复这样的事情。你来看第五跟第六这两节，第五跟第六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他是从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引用过来的。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所以从这边给我们看，要以信为管道，以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的跟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面的第二点，最重要的第一点是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必须要与基督联合，因为基督才是真正，才是那个榜样，才是那个样啊。我们照着基督的样，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都是在基督的身上的。第二点是要向着上帝的信心，才能够得上帝喜悦，以信为管道。好，第三个是讲到什么呢？第三个讲到行为。好，我们要把这个摆在第一，因为我们真正蒙上帝喜悦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蒙上帝喜悦的人一定要有那个相称的行为。这就是保罗在书信里面经常提到的啊，我们既蒙受他的恩典，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一个蒙主悦纳，一个有心要讨主喜悦的人，一定要有行为的。就像雅各他所讲，信心要有行为，要不然你的信心只是空谈而已，纸上谈兵呢，那是一个好像一个 mirage， 一个幻象而已啊，那个海市蜃楼，那个幻象而已啊。那一定要有善行的。我这边我要特别提几方面啊，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对是吧？哦，对不起，是我这边的问题。有好几方面，譬如说 一样在希伯来书，既然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就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六节那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特别提醒收信的人，他说啊，不可忘记行善，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不可忘记行善，不可忘记捐书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祭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好像我们所献的这个礼物，我们的祭，我们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啊。而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啊，多次的提到什么，提到说我们要求众人的益处，要叫众人得益处，不是叫我自己得益处，要叫众人得帮助，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以己为中心讨自己的喜悦，而是为了众人的好处，要叫众人喜悦，要叫人来喜悦啊，不是讨好他了，不是这个喜悦的意思，不是说我要讨好人，而是说要叫这些人能够得着益处，得着建造。特别啊，保罗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指着救恩来讲的。在哪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那边保罗他就提到了这样的话，他特别提，他也提到他自己的一个榜样啊，你来看，他那边特别提到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啊。这里面所讲的呢，其实也就是行为的，我们所行的。这里面我们不要误解了啊，因为保罗他特别提啊，他说我到你们当中，到帖撒罗尼迦城市之后，在那边布道，在那边建立教会，他不讨人的喜悦，为的是要讨上帝的喜悦，是不是？那这边讲说他要讨人的喜悦，那个我们不要混为一谈了啊，他这边所讲的那个讨人的喜欢，就不讨人的喜欢，那个意义用的地方不同，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了。这边所讲叫众人喜欢呢，是的意思是说，我要为什么？因为我要求他们的好处，我要求使他们能够得着益处，得着帮助，得着造就。特别是谈到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有关于救恩方面的事情，他这边所讲的事情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边讲，他不讨人的喜欢，只讨上帝的喜欢。那个意思是指啊，他不会打了折扣，所要传讲的信息，为了怕不要让当地的人听了刺耳啊，就把它包装了一下啊，打了一点折扣，该讲的话把它修改了一阵子，那就不对了。那是讨人的喜欢而不讨上帝的喜欢，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三点我们讲到了是跟行为有关，特别是跟所谓的善行有关。这个善行呢，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我们不要忘掉了善行，不要忘掉去行善，我们不要忘了捐书的事情，不要忘了去帮补圣徒，不要忘了叫众人得益处，得好处，得造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这是第三方面。但是这里面包含的项目很多啊，我要再提什么？再提包括伦理道德方面呢，你照着去行，一样讨上帝的喜悦的。特别举一点，只顺从你的这个的长辈，孝敬 你的父母，这些事情呢，也都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啊，哥罗西书第三章跟后半段，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保罗的一些教训呢，很相似的啊，很接近。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边呢，保罗特别这样子吩咐教导，说做子女的要怎么样啊？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你们做仆人的呢？你们做仆人的也一样，你们做仆人的要顺从，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的喜欢。因为你们不要忘掉了，你们地上有主人，天上也有主查看的啊，是不是？所以他这边讲呢，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明白，我们所行的不单单行在人的面前，其实也行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所做的讨主的喜悦。那这个有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讲到孝心、孝顺、顺从、听从长辈，这个也都一样讨主的喜悦。这边我们附带要讲一下啊，这个是不是说凭着我们的行为来讨主喜悦？不是，是因为这些吩咐其实都在主的律法里面的，在主的律法里面都有一样的要求，好像讲到孝顺父母十诫里面的第五条诫命就讲到这个，是不是？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在地上能够蒙福，能够长寿，一个很重要的吩咐，是在律法里面都照着吩，都照着都有吩咐，都有这个讲的了。所以我们如此行呢，看起来像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好像生活里面我们照着去做，其实这个就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的啊，所以没有违背，没有违背上帝的这个命令，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第二个我们要澄清的，因为圣经里面的的确确讲过这样的话，是保罗的话，他说我们如今呢，不再在律法底下的了，我们乃是在恩典底下，对不对？在罗马书第六章那边保罗特别讲到这样的话，那那边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现在不再在律法底下了，这个律法好像跟我们跟新约底下的信徒了，我们就可以跟他拜拜了啊，把它摆好，把它束之高阁了啊，把它书架上面，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其实不然，保罗讲那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人得救啊，人能够到主的面前，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不是靠着行律法到主的跟前，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他要强调的是那个，我们在他整个上下文里面，在那个 context 里面，我们一定要抓准这个里面的精义。好，所以我们其实呢，保罗在另外的地方他也提到，就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提到，他说其实啊，我正好就是在上帝的律法底下的，我们其实在上帝的，因为这个是普世的一个吩咐，普世的一个原则，孝敬父母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强调，不单单是我们华人东方的文化，其实上帝的吩咐里面就已经记录，明文记录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是照着去行讨上帝的喜悦的。那么还有呢，还有啊，保罗他也提到，他提到什么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啊，罗马书第十四章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都是一致的。罗马书第十四章我要请大家读第十八节啊，读第十八节，然后我们就要把上下文也要一起很快的浏览，你才真正抓到他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那一句话。第十八节他这边也提到了， 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啊，在这边用到了两个字眼，一个是喜悦，一个是称许。其实两个不同的字，但是两个字都指着同样的一个类似的含义。上帝所喜悦，人也喜悦，因为人会称许 approve 的，这个是人也高兴。那么这边单单读第十八节，你还看不出它里面的细则来，它的这个里面的详细的东西。因为他这边讲说什么呢？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那么我们要问哪几样，请问哪几样啊，哪几样事情服侍基督的，我们照着去做会讨上帝的喜悦的。所以呢，你就得要回到上下文来了，是不是？你我们如果把从第十三节那边一直读过来的话呢，啊，你就可以看出来，第十三节那边讲，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啊，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食物了，叫他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等等。然后一直下来，然后到了第十九节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的事。好，你把这个上下文合在一起啊，你就知道保罗这边所讲的这几样事到底哪几样。其实里面的原则还是一样，就是不要求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保罗在第十四章其实他谈到每一个人对他的生活，对他周遭的事情，对日子，对食物，对各样，他可能有一个他不同的取舍的标准，他的一个立场，有一些是次要的，是相对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影响了别人。有的人就是软弱，结果你硬要在他面前好像要坚持那个相对次要的东西啊，反而会成为可能是他的绊跌，他的绊脚跌人的东西了。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不要论断，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你自认为你有知识啊，你认为他看某个日子比较好，某个日子比较强，你认为都一样，哪有什么什么吉日凶，这个吉凶的这种说法。以前读黄历，看黄历，中国人喜欢看那个黄历啊，我们现在是不看了，基督徒不需要看那个东西的。有，但是有的人就很喜欢，很讲究这东西的。那你可以开导，可以劝诫啊，不要流于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体谅人，体恤人。所以他这边讲，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产生的争执，产生的论断的事情，不要因为这样的情况你成了拦阻人、绊跌人的一个缘由了。追根究底还是一样，你要多为人来设想，里面有这个塑造的含义啊，虽然没有用到这个字眼，但是有那个精神在里面。其实就是保罗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三节那个原则一样的，你要求造就人的，求使众人得益处的，得帮助的，你要从这里来着眼，而把这些相对次要的要把它摆到一边去。而且呢，言下之意啊，保罗在第十七节那边讲的是好像主耶稣所讲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我们生活上面的这些细节，在乎什么？在乎因着基督，他讲到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这三方面呢，其实都跟基督有关。公义，我们的义从哪里来？我们的义就是 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所成就的这个挽回祭啊，他的义就临到了我们，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义是 the righteousness in Christ， 这里面的和平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受死，我们能够与主与天父上帝和好了，成就了和平的福音啊。那么圣灵中的喜乐呢，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其实就很像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的是什么？讲说我们既然已经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了，就应当什么？欢欢喜喜的等候盼望，等候盼望那将来要 显现的那个荣耀，是不是？虽然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当怎么成功如何啊？特别讲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中的喜乐其实都跟基督连在一起。第十七节好像保罗他在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谈的陶足喜悦的这种行为生活，其实就有一个原则，要以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为先啊。所以这里面是以善行为准，一个准则啊。我们以基督为本，以信心为管道，以善行，以这个行为生活行事为人，要有那个准则在的，要以这个为准。好，那最后一样啊，讲到陶主的喜悦，其实跟我们的祷告也有关联的。特别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当然希望是主垂听祷告，而且能够有所回应。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他就提到这样一点。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啊，这边我们再一次啊做个广告。下一季就是明年度的第一季主日学，我们就要读约翰的书信的了啊！我们要读约翰的书信，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短的书信里面，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啊是这个很 compact 很紧致的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啊丰富的很的，从那里面我们要能够得着帮助。第二十二节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里面蒙上讨上帝的喜悦啊，其实说穿了就是什么？就是行他所喜悦的事，行上帝所喜悦的事，就是讨上帝的喜悦。我们特别举过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一句话，是不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对着犹太人讲了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话讲，他说他不撇下我，他只天父上帝没有撇下我，而且呢他说我行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哪一节我一下忘掉了。有的时候写太多一下云深不知处，我想第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啊，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主耶稣讲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他讲完这个话，底下还有一句话，讲许多犹太人听了他所讲的呢，就信他了。所以换句话讲，你说我要怎么过陶足喜悦的事情？其实简单的，这边所讲的，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那边所讲的，就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主所喜悦的事有哪一些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主所喜悦的事就是遵照他的命令行。主所喜悦的事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以众人的益处为益处。主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命令，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好，所以我今天呢，把这个讨主的喜悦做一个简单的整理，用这四点跟大家来分享。而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反合的地方，这个反合的地方啊，其实也都在我们刚刚讲的稍微提到了。你讨主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不是他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要讨好人，那看得见的人，哎呀，我们总觉得这才重要，特别是跟我的工作、跟我的升迁、跟我的生意、跟我的什么有关联的。那圣经上面讲，我们不是要讨这些人的喜悦，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啊，所以这里面隐约的含着有什么呢？含着有要不以自我为中心，要以主为中心，要爱上帝、爱人。第二个呢，反合性，他讲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叫自己喜欢，不叫自己开心，而是要叫众人开心，叫众人喜悦。就像保罗我们刚刚所举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最后一节那边所讲的那个精神一样的。所以里面有一个反合的，这个反合呢，我们不是让众人都夸称许我们，讨众人的这个喜欢，那个叫做讨上帝的喜悦，不是，刚好颠倒过来。我们该行的不是看人的脸面，不是要讨好人，讨好上帝。那么在人与己之间呢，不是要让自己舒服来讨自己的喜欢，而是要叫众人能够得着益处，得着喜欢。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总纲。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一些经文呢，可以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好像彼得他口里面讲的一句话，我相信对他来讲，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了。他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去，听哥尼流讲了一番话之后呢，他突然有一个觉悟，他说啊，我真看出来了，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因为犹太人根深蒂固啊，认为只有他们是讨上帝喜悦，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外邦人不洁净的，外邦人没有割礼不洁净的，不认识上帝，诸约之外的人。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讲出一句话，原来啊，在列国当中，在各个地方啊，敬畏上帝又行义的人，就是去做好事的人，去照着这个规矩，虽然可能不知道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但是他所行的其实是照着上帝把那个摆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良心照着去做的。敬畏上帝行义的人都讨他的喜悦，用到同样的字眼了，讨上帝的喜悦的。那这对彼得在那个时刻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有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观改变了啊。那对我们来讲，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提到了，可以告诉我们。好像我没有提到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要怎么样蒙上帝的悦纳，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呢？我们下次谈，因为那里面保罗吩咐提摩太要什么？人要自检，要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那里面也讲到了有关于圣洁的事情，我们下次再来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教训，有宝贵的经文，愿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特别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能够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更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操练，我们的生活，能够行足你所吩咐所喜悦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在善事上能够更多的结果子，更多的认识你。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诗歌。